今天我们看的这两章的圣经，其中包含了很长很长的，待会刚才我们有跳过去没有念的，就是第七章第十节到八十八节，提到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分别的献上一样的礼物，一个很长的记载。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读旧约，尤其像利未记或者民数记这样的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些很详细的一些文字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需要把每个字都写下来，写了这么多，其实三言两语不就讲完了吗？就是十二个支派都献一样的礼物，就结束了。如果要表达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首先我们的圣经现在是可以人手一本，自己慢慢看慢慢读，过去不是如此。过去圣经可能只有在会堂只有一本，或者更早的时候在圣殿里只有一本，因此那个时候所有的圣经的一切的东西是用读的，不是用看的。如果你用看的话呢，你可以慢慢看，或者你要告诉我，我大概知道就好了。读的是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失去这种这种的传统或者这种的文化，就是懂得听。现在的小孩子会看电视看卡通看所有的东西，可是就不会也不肯听故事。现在孩子很难乖乖坐在那里三十分钟听老师讲故事，所以我们的孩子都要快变成某种程度的低能，就是没办法听，有没办法想象。以前的时候呢，老师讲故事，所有小孩子眼睛瞪得斗大的看着老师，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想象力，然后一个美丽的公主，他的脑袋里面就想出一个美丽的公主大概是一样的，然后一个白马王子，白马王子，然后听得很仔细。现在呢，孩子都已经变成几乎低能了，就是说他没办法想象王子公主是怎么样子，他就去要看，他要看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图识字，没办法用听的。那你知道旧约圣经就是用读的，当他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待会儿如果我们真的把第十节的第八十八节这样读一次就好了，连解释都不要解释，就要读上好几十分钟，然后读下来的时候说不都一个样嘛，干嘛这样读呢？其实我们要回到在圣经当时写作的那样的背景，同时也要了解作者有一个目的。我们说圣经是圣灵启示作者写下来的东西，不单是内容的准确性，而且他的写作当中有代表一些特别的用意，那我们必须去了解他的用意，也可以说去欣赏他这样的用意，他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两章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在我们平常如果你读圣经成根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用扫描的方式，是一扫就过去了。因为你要说的，我知道十二支派都献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要一个字一个字读，然后全部这样读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一次，需要这样读吗？这是待会儿我们要稍微说明的。第二个，第七章一开头是提到说摩西立完的帐幕，然后把膏涂抹了，然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说摩西立完的帐幕，他并没有说什么时间。但事实上，如果你回到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第四十章，你就知道摩西立帐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四十章第一节，摩西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所以什么时候是立完的帐幕？那一天就是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二年1月1号，1月1号那天就立了帐幕了。所以第七章开头是1月1号的日子。可是民数记的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数点人数呢？第一章的第一节是以色列出埃及地之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摩西的旷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去数点人数。所以第一章是2月1号，第七章是1月1号，好像有点倒叙吧，就讲讲讲讲到后面去了，然后忽然又讲到回面去了哈。所以因此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为什么他到第七章又回到最初立会幕的1月1号。 那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从2月1号开始往后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如果你仔细看整个内容的话包括前面我们没有讲过的这个利未记，利未记里面很多这个所谓的律法，宗教律法方面的规条，很多等于说一些法律文件呀。从整个利未记一直到民数记的前六章，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内容，是跟律法有关的一些法律文件。第七章开始好像是那个结束以后的一个叫做一个附录，一个附带的一个补充，可以这样讲。所以因此第七章开始是那个附录的开始，因此这个补充就补充前面可能有一些没有详细记载的事情呢，他在这里补充。然后等到第十章以后，我们讲到下次讲到第十章第十节开始的时候，又回到了第二，就是出埃及之后二月。那第十章第十一节，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就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那这个就接着第六章之后的了。所以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是二月一号。那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数点人数，包括做了很多事情，数点利未人的人数，数点十二支派的人数等等。然后到了第十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就二月二十号。换句话说，前面数点人数总共花了三个礼拜，20天的时间在数点人数做其他的这些事情，然后二月二十号开始出发了。因为那天云彩就从会幕升起，然后耶和华曾经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云彩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出发了。那什么时候云彩降下来，降在会幕上的时候，就是要停下来了。所以那一天二月二十号，云彩升起来，就真正开始出发了，从西乃山出发。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多长时间呢？如果你要去统计，你就知道了。他们大概在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左右到达西乃山。然后二月二十号出发，中间大概待了十一个月，他们在西乃山足足待了十一个月之久。十一个月之久，包括颁布这个十诫两次上山，然后还有利未记里面所有的遗文，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神透过摩西颁布。不但颁布，摩西也可以说在那个足足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写下利未记，就说这些颁布的东西成为文字。那摩西如果在行军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详细写这些东西。那利未记什么时候写？我相信就是在那一年左右，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下利未记，甚至也包括了前面一些事情，包括就是前面的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些前面的一些部分，创世记的部分。所以总而言之，第七章到第十章第十节这一段都是属于附录。所以时间上不是完全照次序衔接的。那这两章主要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奉献，旧约时代的奉献。那第七章一开头是先提到这些以色列十二个族长们，就是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们，他们来献上礼物。首先他们献上是什么呢？他们献上是牛和这个叫做棚子车，有棚的车子。那在这个之前，当然提到摩西立完会幕，然后把会幕用膏涂抹使它神圣，还有器具和坛子和坛的器具都涂抹。其实这件事情跟我刚前面说的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摩西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两个衔接的地方，好像接缝一样啊。从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接到民数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说的话都是类似的。他立起的帐幕，然后他就让这些东西抹油，使它成圣。这是在第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一再的提到，他就抹了什么东西使它神圣，抹了什么东西使它神圣。所以出埃及记讲的可能更详细，这边只是一句话带过，他把所有的器具和坛都抹了圣膏油使它神圣。然后那一天他说以色列众首领就献上礼物，有六辆车子跟十二只公牛，它是一部车两条牛拉的。那个棚子车的意思强调这个车子是有棚子有盖子的， 当然有盖子的车用意也很清楚，就是如果在运送的过程中碰到下雨或什么的时候，它可以遮盖。另外一个，这个棚子车的意思是，虽然是一些会幕外面的，可能是帐篷，可能是柱子，很多东西放在车上的哈，但是基本上它用棚子遮盖，表示说这是一个圣洁的，有分别为圣的，不是所有的人随便你想看就看，想摸就摸的，意思是一个棚子遮盖的。然后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奉献一条牛，然后每两个人奉献一部车，那一共就奉献到会幕面前。这个并没有说是神要求的，只是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四节，耶和华叫小谕摩西说，你要把这些收下来，因为这个可以做会幕的使用，表示就是甘心情愿的奉献，不是神命令他们要奉献。然后摩西就收了车子，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说，这些牛跟车子呢，就分配给那个利未的三个家族当中的两个，一个是格顺，一个是米拉里。他其中有三个家族，第三个家族就是歌侠。歌侠家族没有牛车，没有牛，原因是他们所有要运送的这些圣殿中的东西，像约柜，还有那个陈设饼的那个桌子，放饼的桌子，那个灯台，还有金的香炉，这些东西都是要用肩膀抬的，不能用车子送，所以因此他们没有车，全部东西都是用肩膀抬，所以做了一个简单的分配。当然提到说要用肩膀抬的时候，以前我们曾经说过，还有以前在讲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也提到，大卫王的时代，他曾经有一度要把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那么该死的时候他用错了方法，他是用牛车来运，结果牛车一走没多久就翻了，这翻的时候驾车的是一个利未人，是以利加拿支派的人，他就手去扶约柜，当场就被神击杀。那后来大卫知道了是他们犯的错误，因为约柜只能用肩扛抬，却不能用车输送，这是本来就定的规矩。那么规矩在哪里？民数记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些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都是用扛抬的，不单单是约柜要扛抬，陈设饼的桌子也好，金灯台也好，都是用扛抬的，都是不能用车子送的。那这边就记载了这些事情。那所以牛车的分配基本上跟他们运送的物件的多少是有关系的。那米拉利的车子是四辆八只牛，原因是米拉利他们负责送的东西是比较最重的东西，譬如说他们在会幕的下面，我们曾经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会幕底下一共有100个银座子，银的座子，一个银的方块，每一个大概重20-30磅，100个当做地基，整个拼成一个方面。那所以有一些柱子是插在那个银座的那个插销里面的，所以那个银座子一共有100个，所以他用牛车来运，不然的话每一个20-30磅，100个是1000磅，不可能不用车子运的。那另外那些柱子这些东西都是很沉重的，所以最沉重的东西是米拉利支派这个家族来运送，所以他们有特别多的车子。那其他有些帐篷他们折起来叠起来的话，那个是由格顺支派的人他们来负责运送，所以他们有2部车。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分配的方法。然后从12节开始就分12天，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就会轮流的分别献上礼物。那你仔细读的话呢，从第一天到第12天所献的东西都完全一样，只是换一个人，每个支派的领袖是谁，然后他献了一个礼物。像譬如说第一天献的是什么呢？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那这个拿顺其实在马太福音第1章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拿顺，所以拿顺是属于犹大支派里面将来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一位。那么拿顺他献什么礼物呢？一个银的盘子重130色克勒，130色克勒差不多等于多少呢？3磅或者1.5公斤。然后有一个银碗70色克勒，差不多不到2磅，也就差不多 可能不到一公斤。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一个金的鱼，那个金的鱼呢比较小一点，只有十个石刻了啊，里面装香的啊，烧香的香。所以这个是器皿来讲有三个，而且每一个东西里面都装了一些一些细面，一些供物。这个盘子是做供物用，然后现在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这三个呢是做燔祭用的，但都是公的，公牛犊、公绵羊、公山羊，没有母的。当然这是比较特别，通常个人献赎罪祭、献燔祭的时候，公的、母的都可以的。这边全部是公的，因为它这个是代表整个支派，不是个人的一种奉献。然后十六节就提到，再来用公山羊呢做赎罪祭，然后再来呢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这是做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恩祭，通常在所有的祭献完以后就是献平安祭。然后这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的供物，这个讲完了。然后从接下来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讲第二天献是谁呢？以撒迦的子孙苏亚的儿子拿坦耶。然后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不厌其烦的去重复十二次，所有的内容都一样。那当然我刚刚说过了，到底有什么用意？为什么要讲十二次？你不会说其他十一个支派跟拿顺一样献一样的礼物不就得了吗？你从几个角度来思想哈。第一个角度，我们当中有少数人年纪够大了，够大到你的孩子都比如说高中毕业，你参加过高中毕业典礼吗？我两个女儿参加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一届毕业生都三百多个人，然后呢毕业典礼全部结束要发毕业证书的时候，就是三百多个人一个一个去领的，那有完没完的嘛？你就不他一个代表，说他代表全班三百个人拿了一张，然后大家鼓掌结束了散会了。所以那个发三百个人练三百多个名字，就练了一个小时多，你算嘛？一个名字练完了，他还得上台下台再练第二个，对吧？总不能第一个还没上台就练第二个，第三个就一队排了，所以一个个来啊。那好，一个人要几秒钟？从练的名字上台下台，一个如果十秒钟，三百个人呢，就三千秒钟哎。三千秒钟不是五十分钟了吗？嚯、哦，这很长啊！那天毕业典礼最长的节目就是领毕业证书，但是每一个人都练，为什么？为什么我女儿没练啊？所以别人都练，我才不听，就听到我那个耶就该我鼓掌，其他我就不管他了。然后每一个人总有别人在替他鼓掌吗？所以一样，你不是说全班第一名代表全班领了就没有了？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也是如此，硕士班、博士班毕业也都是如此，一个一个念的啊。当然也有的时候他们像我这个小女儿，她在波士顿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毕业典礼分两段的，一个是全校毕业典礼，还有各学院各系的毕业典礼。所以上午在全校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他就每个系只有一个人，每个系一个代表上去，因为他单单系就六十七十个，那如果在每一个人都练的话，他一届就毕业超七六七千个人毕业，那一练起来都没完没了了。所以呢他就每一班一个代表，然后下午又第二次的毕业典礼，那就是每一个系自己还有一个毕业典礼。那每个系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个系都一直几念了。我大女儿哈佛教育学院毕业的，她那一届是250个，所以但教育系毕业典礼就要练250个名字，可是哈佛的毕业典礼全校的毕业典礼就没有练那么多，他就是各系一个代表，然后再来一个各系的。所以到某个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人他所奉献的礼物在这边都要详细的记载，表示说这是一个均等的。虽然第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当然这个名单啊，跟前面民数记第二章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有十二支派，次序也完全跟这个一样。所以你整个来看，我们曾经说过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他老大其实不是这个犹大，老大是谁呢？流便。可是流便因为犯了乱伦的罪，以至于他的长子的名分被剥夺， 取代的是谁呢？犹大。所以你从这边看来，就是犹大被列为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每一次数典的时候，都是犹大支派第一个。啊，那相反的，流便呢就排到第四。为什么排到第四呢？就是跟犹大对换，就犹大从第四变成第一，流便本来是老大，变成老四，就这样一个对调。那并不因为犹大是列为第一，就用他做全部代表。不，每一个人都要念一次，每一个人填一样的理由。所以正如我就说，类似于像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一样的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尊荣、同等的重要性一样，而并没有因为犹大的特殊地位以至于别人好像一笔抹杀，没有，完全一样。第二个，他重复记载十二次之多，我就说你可以想象，在那种的文化是用读的东西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坐在那里听，如果听这段圣经，如果真的用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单单这个名单就读了几十节，从第十节读到八十八节，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在重复一个东西。其实这个重复本身就有一个强调的意思，是十二个支派同心合意的献上同样的礼物。这个在圣经的作者看来，或者说从神的角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经过一连串的事情，会幕盖好了，数点人数，然后排队什么都弄好了，那在最后我就是到第十章第十一节就出发了。在这个之前所有预备工作的总结束的时候，他提到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同心合意献上礼物，所以他不厌其烦的重复念一样的内容，念十二次之多。那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有两个数字是比较所谓的神圣的、特别的、完全数字，一个是七，但七个数字，七这个数字往往代表神的完全是七，神的完全是用七的，所以金灯台待会会提到七盏灯。然后启示录提到七个眼、七个灵，七个教会都是七，神的完全是七，人的完全是十二，所以十二支派、十二使徒、十二个城门、十二个、十二个、十二，所以这边是十二，表示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同心合意献上一样的礼物，没有多也没有少，然后重复念十二次，那就让你如雷贯耳，你不会忘掉这件事情。十二支派的人同时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啊，来献上同样的一个礼物。对这个来讲，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说，想要传达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在这里。那所以我们在说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叙述文，通常它是这样，重要的经文它可能会用重复的词反复出现，不厌其烦，这就是适合那种用听的。你用听的听众的话呢，一句话又出来了，一句话又出来了，一句话又出来了，那你就是如雷贯耳，印象非常深刻。这对于听的啊来讲，所以我就想起前一阵子为了做一些准备一个讲章，就去重新看了一下，大概将近四十年前了，那个一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这个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我就发现跟圣经很类似的，他整个演讲稿里面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这句话呢重复大概十几二十次。那你想想看，他虽然有个讲稿，后来我们把讲稿全部印出来了，当场在听的将近五十万人在听的时候，谁有讲稿？有 PowerPoint 啥也没有，就是听的。你是了解他为什么一再重复这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所以到最后五十万人回家的时候都记得 I have a dream， 可能五岁小孩子 I have a dream I have ice cream dream， 他也会说我有一个梦，我要吃一个 ice cream， 我有一个梦，所以什么都忘掉了，只记得 I have a dream。 所以到今天可能大多数人都忘掉 Martin Luther King 整个演讲讲了什么内容，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有个梦吗？所以现在的于是画蛇添足的人就很多了。I have a dream, I have a big dream， 然后有 dream big， 什么这些话就多出来了，是 Martin Luther King 没说的哈。那就是说，但大家都记得 I have a dream， 这就是传播这个 communication， 尤其是用口头的 verbal communication， 用口头传达东西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重复。但是你要重复的，不要让人家觉得太重复啊。如果一句话没有内容的，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没什么意思。所以他Martin Luther King 呢，他会讲了一堆的东西。他说：“我有一个梦想，将来在乔治亚州那个地方，黑人这些奴隶之子跟他的那种主人之子可以同桌吃饭，互相称兄道弟。我有一个梦想，将来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人家不会用他的肤色来判断他们，而是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为人来判断他们。我有一个梦想，在阿拉巴马州那个地方，种族歧视那么严重的地方，将来那边是有和平的，什么什么。我有一个梦想，他每一个都有内容，可是头跟尾一定是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最后结束的时候，到今天我还有一个梦，哇！”全场都受感动，你就是50万人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你怎么说？那我想 Martin Luther King 作为一个牧师，我想他圣经读的不少，旧约圣经读的倒也很多，他就很懂得用 verbal communication， 用言辞的表达。那因此民数记看起来，你这样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冗长，然后觉得不需要这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么一个看起来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从圣经的作者，从神的角度来说，却未必看为如此。这一切在神看来都是非常重要，在神看来都是宝贝的。所以当12支派的人都献上了礼物以后，第七章的最后，然后88节的最后段是提到说，当提到12个支派都做了以后，他说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然后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督破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这句话呢，看起来不太重要，其实很关键。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在出埃及记25章那时候，神吩咐摩西要做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个盖子，那个盖子叫做施恩座的时候，然后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神吩咐摩西说：“你在约柜上做个盖子，盖子上有做一个施恩座，有两个天使叫基路伯。”然后他说：“我将来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督破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情。”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做这个约柜的盖子，施恩座的目的呢，将来我要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哈。”好，约柜做好了，会幕设立了。那么从出埃及22章一直到现在，就是民数记第七章结束，耶和华神才第一次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中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包括会幕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提到神跟摩西说话。当然时间隔得并不长，但是至少在那一天，会幕立起来的那一天，在出埃及第40章的时候有特别提到，那一天会幕建起来的时候，神没有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为什么？出埃及记40章35节，34节提到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摩西没有办法进会幕，因为云彩提在其上，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那一天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摩西没有进帐幕，也就是他没有进帐幕，那天神没有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在立会幕的那一天。一直到在这个时候，至少要经过12天，因为立了会幕，然后之后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12支派的领袖分别献上礼物。至少12天之后，礼物献完了，摩西进入会幕，神第一次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这个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在于说，神对摩西说话，摩西代表全以色列的百姓，可是当会众12支派的会众，同心合意献上礼物，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的时候， 神的同在，也是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神才会对他说话的。不是只是一个外形的一个会幕盖好了，神就自动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不，神看重的不是一个外面的有形的会幕的这个结构那个结构，这个器具那个器具，神看重的是人的心。所以到这个时候，等于是以色列人心预备好了，因为这十二支派领袖献礼物的时候所代表的就是十二支派全以色列的会众心预备好了。当他们预备好了，神才开始对摩西说话。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对摩西说话呢？神对摩西说话，要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必须准备好听话。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没有准备好要听话的话呢，神说了什么都是白说的。当然神无所不能，如果你不想听，神也可以如雷贯耳硬打进去，但神宁可选择一种态度，就是当人有谦卑受教的心的时候，神才开始说话。所以这个时候神透过摩西说话，不是摩西的问题，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以色列百姓借着奉献表明他们的心意，表明他们的心理的状态是准备领受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到这个时候神开始对摩西说话，开始透过摩西开始吩咐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在民数记前几章也一再的提到每一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用一句话说，神就晓谕摩西说，对不对？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好几次提到神晓谕摩西说，神晓谕摩西说。那你从这个就知道了，第七章第八十九节那是第一个月十二天之后，摩西开始跟神面对面说话，神开始吩咐摩西。所以民数记第一章开始的那边就是已经是第二个月了，所以因此所有的吩咐的话就在这个之后开始吩咐的。所以后面就是神一而再再而再对摩西说，我晓谕你，然后你要以色列人做什么。所以开始数点人数，然后把利未人也要数点，利未人要分别为圣，这些事情都一再的提到神晓谕摩西说。这是二月份以后的事情，可是一月十二号神对摩西说话，那就开始了。所以虽然这段插进去的话时间在前放在这个后面，我想这个虽然是一个附录，并不代表它不重要，相反它有它一个重要性。今天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提醒，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他说不说话往往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先知代言人啊，一个情形就是会众的心到底准备好没有。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讲，以后会提到这个四世纪，四世纪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但我们曾经讲过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出生的时候，他幼年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是神不对人说话了。为什么撒母耳幼年的时候神不对人说话了？第一，那时候的先知像以利这样的先知昏庸，儿子做了这么坏的事情，这个爸爸只是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就算了。所以先知不能够合神的心意，神就不说话了。第二个，前面所说的就是四世纪的时代，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是四世纪时代的结束的时候，四世纪整个的将近三百年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属灵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的百姓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没有王不但没有人间的王，也可以说人间是没有神的，所以以色列人什么事情都有。整个四世纪所说的就是那个黑暗时代里面的荒唐的故事，荒谬的故事。所以以色列的人百姓的心没有准备好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当中又没有神的先知能够替神说话的先知，神就干脆闭口不言，一直到撒母耳兴起。我们也曾经说过，撒母耳是圣经中少数几个终身献给神做拿细耳人。撒母耳兴起了，时代就改变，因为开始有一个人，那就是撒母耳， 他是能够听神声音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一生献给神的人。有这样一个人，神开始透过他说话了。那同时，以色列百姓经过300年的黑暗时期，然后受尽了外界的，特别是最后是非利士人的欺压的时候，他们的百姓也开始转向神。所以以色列百姓预备好了，神也预备了一个先知，然后神开始说话了。这个时候是一样，摩西当随时可以对百姓说话，透过神的吩咐，但是百姓没有预备好，所以到这个时候神才呼唤摩西进入会幕，他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神在教会中说话吗？在个别的教会或者说整个时代里面，神今天还是不是继续对我们说话呢？其实取决于所有的会众，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来聆听。然后第八章开始呢，首先他提到一个燃灯，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要向灯台的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了，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提到这个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着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子。很简单的提到，祭司要在会幕里面点这个七盏灯。你要知道整个会幕是遮盖，所以整个会幕里面如果没有灯的时候，会幕是一片黑暗的。那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了解离境会幕的时候，前面叫做圣所，圣所左边一进去的时候，左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右边就是金灯台，七盏灯的金灯台，正对的就是一个金的香炉，香炉后面一个布幕，布幕的后面是叫做约柜。但是金灯台在会幕前，所以在会幕里面的圣所是有金灯台的光，所以他说这个灯呢要24小时点的，所以永远是有亮光的，不然的话那个灯一熄灭整个就黑暗了啊。可是在次圣所永远是黑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金灯台在会幕前，那个隔开圣所跟次圣所有个幕，幕一隔着的时候，所有金灯台的灯是不会照到那个幕的后面的，所以因此约柜的那里永远是黑暗的，是没有灯的。我们也没有看到圣经上记载说，当大祭司有的时候一年一次进入后面的时候，他会不会点个蜡烛进去，否则后面是黑乌麻气的。原因其中一个，因为约柜所代表是神的同在，或者说神的现身，神在约柜上，在那个施恩座上，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的，所以它后面是黑的，完全你看不见啊。但是前面的时候却是有金灯台，有一个光照。所以呢，这个金灯台的构造，它是每一个灯盏它是刻成一个像一个花苞花蕾的样子啊，所以花，所以它有七个灯盏啊，其实像一个油灯，其中也有灯，它不用蜡烛，它是用油灯，那里面装的是橄榄油。那为什么用花呢？所以这个七盏灯，其实整个的这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是一棵树，因此每一个灯盏就代表着好像一朵花，一棵树，有花之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因此有些人提到说，其实金灯台所预表的就是那个生命树，伊甸园里面有个生命树，那结果亚当夏娃吃的不是生命树的果子，去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可是到启示录你会注意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有生命树，所以生命树这个象征在会幕的里面是用金灯台来象征生命树的。因为整个的会幕它的构造以及所有的装饰品都代表着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会幕里面所有的布幕上都有绣的那种基督破，就是天使。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正进入会幕的时候，你抬头仰望整个天，这个像天花板一样的那个布幕上面都绣的是天使，两边的布幕绣的都是天使，等于是你一进去好像进入天堂，天使环绕在上面，在两侧都是天使。 的意思，所以整个就像基督天国一样。那在天国里面有什么？生命树。所以几盏灯是代表那个生命树啊。因为启示录也提到，将来在天国是没有灯也没有太阳，不需要光，因为这个神是自己本身是光嘛，所以不需要有真正的灯。那这个七盏灯在代表什么呢？代表生命树。但是因为是灯，它也代表一种光照哈，就神的同在带来这个光照。所以他提到说，祭司的责任之一要点灯，好让这个会幕当中有神的光照。然后从第五节开始到二十六节，又是一段很长的记载呢，也是记载一个所谓立位人怎么样被洁净的一个礼仪。那么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都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那么一样，为什么要记载这个？那当然谈到这个第八章这里立位人被洁净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去看这个立位记的第八章，这边是民数记第八章讲立位人被洁净，立位记的第八章是讲到祭司受膏礼。你把这两段圣经做对照的话，你就发现两个有一个类似的平行之处，但是也有一个相对的哈。这边是立位人被洁净，那边立位记第八章是讲祭司，所以一个是对祭司，一个对立位人。然后呢，在立位人这边呢，从头到尾一再强调的、重复的就是洁净。所以第六节说，你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出立位人来，要洁净他们。但是在立位记第八章谈到祭司的时候呢，却一再的提到使他们成圣。所以一个强调成圣，一个强调洁净。那在民数记第八章立位人的洁净之礼，一开头就提到什么呢？他是用一种他叫做除罪的水弹在他们身上，把那个水弹在他们身上。但是祭司要成圣的时候，他是用膏油来涂抹的，不是用水弹的，用膏油涂抹，然后用水来洗净。那么衣服呢，立位人的衣服在第七节提到要洗衣服洁净自己啊，洗衣服。祭司是要穿上一个全新的祭司袍，膏油抹了以后，他要穿上一个全新的衣服，叫祭司袍。然后他们奉献的时候呢，在立位人来说，他们用除罪的弹在他们身上，第七节用剃头刀刮了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要献一个公牛犊，还有铜线的祭物，然后再选一只牛公牛犊来做赎罪祭。所以一个是燔祭，一个是赎罪祭。然后献完了以后呢，这个第十一节亚伦把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礼仪当中，因为立位人总共有两万多人，他不能一个一个来，他有几个代表。那摇祭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摇祭是他们献礼物的时候，譬如一条牛，他把牛的一块拿下来在耶和华面前前后摇动，当作摇祭。那人怎么办？你把立位人找一个代表来摇来摇去，显然不是这样摇的哈，很可能只是用一个挥手的方式摇祭。但是祭司他们在奉献的时候，祭司奉献的时候也是有代表，那就是大祭司。那时候亚伦跟他儿子的时候，摩西是用血，那个牛犊赎罪祭的那个血涂在锤上，手的大拇指上，还有脚的大拇指上，用血涂在耳垂、手的大拇指、脚的大拇指，用血的。那但是在立位人当中，祭司只是把它当作摇祭啊，就是这，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虽然有一个平行的地方。那么整个的洁净的这个条例呢，虽然对今天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哈，就是说应该这样说，属灵的含义还是存在的，但是那个细节并不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但是他强调的还是一样，一开头要献两个祭物，一个是一个燔祭啊，公牛犊铜线的素祭，那个是一个燔祭，燔祭是完全献上毫无保留的意思，另外一只公牛犊来做赎罪祭，永远是这两个。因为燔祭的时候是为了献身给神来办神的事情，因为在第十一节说要使他们办耶和华的事，然后这个是一个礼仪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对 利未人来讲呢，他除了洗衣服以外，用除罪的弹在身上以外，另外一件事情比较特别，用剃头刀刮他的全身，就是所有的身体的毛要割掉刮掉，这是一个他们要做的一个洁净之礼。那么这些事情做完以后，然后在这个把他们献身以前呢，他有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呢，在提到说第九节，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召集全以色列全会众，然后把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以色列的按手在他们头上，以色列的按手在利未人身上。当然我说利未人有22000人，以色列有男人就有60多万，怎么样的按手法呢？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很可能就是用代表的12支派的领袖按手在以色列这些支派的领袖身上，就好像我们平常按立牧师的时候，按立长老执事的时候一样，用一个代表性的按手。所以以色列人按手在以色列利未人身上，然后12节是利未人按手在那个2只牛的头上，然后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所以有个按手，按手所代表的一个是认同，一个是代表的意思，代替的意思。所以呢，以色列按手在利未人身上是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这是个代替的意思。然后那2只牛利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是这2只牛代替利未人，一个是赎罪，另外一个是献上，代表性的献上作为燔祭。所以这个按手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存在。那这样的话呢，第14节提到说，这样你就从以色列中把利未人分开出来，分别出来了，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把他们当作摇祭献上奉上。所以洁净之礼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分别为圣来侍奉神。那么这些人利未人他提到说第18节，我拣选利未人是为了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代替，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逾越节的含义在这里，他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来侍奉的，所以他那天要被分别为圣。然后第19节又提到说，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把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这一切的这些记载呢，我一直在思想对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和含义。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需要澄清或者说想清楚的事情，可能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不过只是有时候需要重复的提醒，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发现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点点混淆，或者我们有一点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这来自于彼得前书第2章，我们都是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个信徒都是祭司，对。然后接下来的应用问题在这里了，我们都是祭司，那么理论上来讲每一个信徒没有差别，不但信徒之间没有差别，信徒跟教会中如果选出长老执事，我们跟长老执事有什么差别？没有。我们跟牧师有什么差别？没有，都是祭司，这是我们的观念。其实这个当中有一点点需要澄清的，不完全对。信徒跟传道人不一样，信徒跟长老执事不一样，我们不都是祭司吗？什么不一样？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你从旧约圣经来看你就知道了，在出埃及记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全以色列百姓叫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就全以色列的百姓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祭司，就祭司的国度，全以色列的民都是祭司。所以彼得前书2章所提到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句话的典故就来自于出埃及记。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当时是指以色列人，现在是指真以色列人，那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可是以色列人被称为祭司的国度，然而以色列人跟利未人跟祭司不一样，有些东西 立位人能做，一般的以色列人是不能做的。有些东西只有祭司可以做，一般立位人也不可以做的，做的时候可能会被神击杀的。所以都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却在职分上有不同。所以什么是同，什么是一样的，什么是不一样。我觉得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你要这样说了，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国度，所有的人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没有大小的，换得说亚伦也不比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大，他也不见得比任何一个人尊贵。所以这个区别不在于尊贵地位价值，区别在于侍奉的角色不同。有一些侍奉的角色神是吩咐祭司做的，立位人不能碰。所以因此我们以前提到他们搬运这些约柜，搬运什么金灯台，搬运任何的器皿的时候，是祭司先进去用布把它包裹好，立位人该抬的抬，该用车运用车运，但是那个东西你是不能看的。所以包的时候祭司包好，立位人抬的时候看都不能看。那我也说过了，当时那个立位人大卫时代要运送那个约柜犯规了，那他去碰约柜的时候当场就被神击杀了，因为那是他不能碰的。所以在圣经中很明显的，神指定谁做什么，别的人是不能做的。所以这是侍奉上的差别，不是尊贵地位的问题，不是他的价值的问题，这方面在神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即使在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的社会，你也会知道人人平等什么意思，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一样要守法，犯法一定要一样是要受罚的，没有例外的。可是你也知道在民主国家也是有啊，总统归总统，部长归部长，很多事情部长能做的我们就不能做啊，总统能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做啊。所以工作上还是有差别，但是尊贵地位上价值上这些方面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毁掉。所以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教会中，有的时候有一些信徒可能有一点混淆了，把这两个混在一块，以至于变成多多少少有一种程度呢轻看这个侍奉的角色。换句话说，教会中如果选出长老执事来，你不能对长老执事说你跟我一样大，谁怕谁啊，谁听谁的，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这就好像立位人被挑选出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职分，他们要做神的仆人，做某些神要他做的事情。就这次有一个这个身份上的不同，职分上的不同，而不是价值的问题，不是尊贵不尊贵的问题。那因此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需要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免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可能处理上会产生一些混淆。当然我们在以后讲民数记的里面，因为民数记当中从第十章之后有非常多的经文提到什么，以色列人抗拒神的权柄，而神的权柄的代表是谁呢，摩西和亚伦，一而再再三的抗拒。那神也一而再再三的向百姓宣告一件事情，摩西是我指派的仆人，他在我全家境中的，谁能谁敢对他提出挑战，挑衅他的权威，你就是挑衅我。当你挑衅神的权威的时候，那民数记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灾祸临到。所以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会轻忽了这一个分别。所以我再一次强调，我们所有的信徒在某个程度上都是祭司。祭司的意思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指的我们像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我们代表他们向神献祭，也代表神对他们说话，这是在我们的祭司的角度，这是人人都有这个身份和责任。 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也一样，不管你身为什么样的身份，你是祭司，你是立位人，或者你什么都不是，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长老执事，将来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一律一样。然而在今天，神可能给予某些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呼召、不同的任务，你必须尊重你所做的事情。而且每一个身份都有一个范围，好像祭司，如果你轻忽你这个祭司的职分所带来神的规范，那一样亚伦两个儿子就职典礼那天就死在神面前，表示你有你的规范。但是当有人挑衅祭司的权分的时候，那神可能要站在祭司的身份上宣告，就是好像神站在摩西亚伦的身份上，对那些挑衅他们的那些立位支派，那个以后我们会提到可拉党的后裔的挑衅的时候，那些是立位人，不是祭司，这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做祭司，我也要做祭司，还是那天神的严厉的审判就临到了。那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必须对神负责，但是每一个人要守你的分寸，免得有些事情上我们可能就逾越了神所定的。那所以立位人不是在任何方面有超越别人的地方，他们的确有侍奉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可以接触某些事情。可是我们上次也说过了，立位人另外一方面来讲是无家无业的，没房地产的。所以我也提到说，旧约圣经中往往常常把立位人跟孤儿寡妇并列的，表示他们常常是像孤儿寡妇一样无依无靠的。所以在那个所谓侍奉的特权的同时，他们可能是必须学习完全的仰望神的供应，这是另外一方面。那今天也是一样，当然今天跟过去不同是，以前立位支派等等是依据血统遗传来决定他是这个不是这个，必须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依据血统家族来规定了。今天的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心智上，心智上分别为圣的，就分别为圣，成为像是立位人来侍奉神，像是祭司一样侍奉神。当然我们不太容易严格的来说，那今天的立位人是什么，今天的祭司是什么。我只能说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点类似的，有一点点类似，我不能说画等号的。今天的传道人有一点点多少类似于当年的祭司，而今天信徒选出来的长老执事这一类的人，多少有一点点接近立位人这个身份，差不多是像这样的意思。但是不能够完全画等号，就是说不能把旧约圣经中所有祭司要做的事情画等号，然后就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今天牧师可以做祭司，当年做了这个然后立位人能做了什么，那就是今天长老执事要做了什么。我想不能够那么明确的来划分，不过有一点点类似。所以也就是说，立位人被分别出来是要帮助祭司，协助祭司来执行这个，不管是管理或者进行各种的祭司或者管理这个会幕中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因此他们在祭司面前来侍奉神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关系。那正如今天信徒中选出来的各样的同工等等，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就仿佛是祭司跟立位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但他们都是有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用意。那最后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困惑，是在24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立位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就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面和他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那如果你还记得前面我们所说的话呢，就仿佛跟第4章神要摩西数点立位人的人数的时候，他提到是什么呢，在4章22节，你要把格顺的子孙总数按着宗室，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的会幕的办事都要数点一下。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重复提到30岁到50岁，30岁到50岁，那边是30岁到50岁，这边为什么是25岁到50岁？这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那到现在为止，我所看过所有的参考书里面，大概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没有肯定的答案，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所以最后你要问我，我也没有肯定的答案。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我倒是注意到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3章，那是大卫王的时代，利未人在圣殿，那时候不是会幕了，是圣殿中侍奉的年龄又有一个不同。那历代志上23章第2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好，30岁以上，跟我们民数记第10章一样，30岁以上。可是你往下看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了。24节，他提到以上立位的子孙做族长的，按照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然后27节，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立位人从20岁以外的都要被数点。那怎么会变20呢？所以前面是30，后面是20。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地方。那同时，为什么大卫才是20，比25还要低？关于大卫的事情跟摩西的事情，这点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摩西所讲的利未人的人数还有做的事情，是在旷野飘荡的时候，他们要迁移这个会幕，而且是一个活动的会幕，怎么搬迁，怎么照顾。大卫王的时代呢，是圣殿，有一个固定的圣殿，而且圣殿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大卫设了一个诗班，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的会幕当中没有诗歌班的哈，大卫王是第一个立诗歌班的，他音乐天分也很好，然后他立了诗歌班，因此利未人是专门唱诗的。可是利未人本来就是要看门的，然后不必慷慨器具了，但是管理这个圣殿，加上一个唱诗的工作，还有以后还有提到他们要教导律法，因此责任更多了，因此人数需要更多，因此年龄下降，变成20岁开始要参与这个侍奉，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历代是23章就让你看到了，他开头数点是30岁数点，后面就提到办事情20岁以上就要办，所以似乎可以了解一件事情，数点人数的时候的年龄跟实际参与圣工的年龄不一定是画等号的。所以民数记第4章数点人数从30岁算起，可是在工作分配的从25岁算起。虽然我没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这两个为什么一个30一个25，但是至少从别的地方的记载来讲，这件事情发生不止一次，所以可能数点人数的算法跟实际工作分配的算法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为什么这边是25岁。但是我想这也并不是有那么样的关键的重要性，只是有人会提到一个看起来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并不代表有任何的错误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有一些理由，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可能的答案，我就没有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不过我们不能够肯定任何一种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这边是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要做洗衣服，要刮身体等等这一些外在的这种洁净之礼，正如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像今天我们有圣餐是一样，圣餐是每一次好像借着一个仪式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我们都是所谓的祭司的话，那祭司有一个成圣之礼，利未人有一个洁净之礼，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施恩座前，不但领受恩典，站在神的面前侍奉他。那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圣餐也都有这样同样一个提醒的作用，提醒我们要洁净自己，提醒我们要让神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站在神的台前。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些奉献，不单单是奉献财物金钱，也是奉献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都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提醒我们，我们站在你的台前侍奉是何等荣耀何等尊贵的事情，但是也是何等严肃的事情。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将要受到神的管教。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轻忽我们所得的救恩，好让我们当来到你的桌前要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求主再一次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所有隐而未现的罪，也愿意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来到你的面前，让你自己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站在你的台前侍奉，是蒙你的悦纳，讨你喜悦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